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前半个经本一二二页第九行开始。那各位先看几句经文：闻若无量德，智而不倦，以智慧见破烦恼罪，度人皆如复活众生，应是解脱。我们从这里开始。这是继续释迦牟尼佛讲在娑婆的这些修菩萨这个法。那么前面也讲了一段，讲了很多了。那么这里呢，就是这个刚才念的开始研究。智慧见破烦恼贼，烦恼是贼，贼是当到这个孩子讲，众人受了害啊，就是因为烦恼。烦恼加给众生的害处太多太多了，要把这个烦恼贼破除，不是随便拿什么一种方法就能破的，必的要有个利剑，很锋利的这个剑来破除，就如同是释迦人作战，拿个这个必须用那个最锋利的剑呢，才能战胜圣人战胜敌人。那么用剑，这里讲剑呢，不是钢铁所铸的这个剑，而是用智慧，以智慧做这个剑，用智慧剑呢，才能把这个烦恼贼把它破除。对不起，前面两句没有讲。前面是闻佛无量德，智而不倦，听到佛所讲的无量那个德，然后就这个发出这个智慧来，把这个志向志愿呀，照这个佛的无量德而修道弘法而不疲倦。这个无量这个德有四种，叫四无量心。这个要根据佛所讲的这个德 oder der ja, Fahrchen, 自己修行, 度化众生, 有四种, 第一, 慈无量心, 慈就是, 这个, 菩萨对, 对众生呢, 要有慈, 慈是什么呢? 看见众生缺乏的 东西太多了, 因此, 这个, 要施予众生的, 施予众生的什么呢? 众生所需所求的 多得很, 那么这个, 菩萨这个慈无量心呢, 就把众生所需的, 一切东西, 就佛来讲是, 佛法里讲法, 法是啊, 就是一般好讲的话, 就是什么东西, 把一些东西, 这个, 赠予众生, 让众生得到这些法, 而感觉欢喜, 就是, 就是慈与众生乐, 慈是给众生的欢喜, 就是乐, 第二就是悲无量, 悲心无量, 菩萨看见世间众生, 一切皆苦, 这跟极乐世界相反的, 极乐世界的众生,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极乐世界, 娑婆世界的众生, 只有, 众苦, 没有众乐, 所以在娑婆世界上一切皆苦, 那么这个, 菩萨这个悲呀, 就把众生的苦, 拔除掉, 是, 悲是拔众生苦, 第三是喜无量心, 喜就是欢喜, 菩萨, 把众生的, 与众生乐, 拔众生苦, 众生能够, 这个, 离苦得乐, 菩萨就欢喜, 这个喜无量心, 第四是舍无量心, 舍是菩萨用慈悲, 与众生乐拔众生苦, 看见众生离苦得乐而欢喜, 那个舍怎么讲呢? 由菩萨对众生这样慈悲欢喜，那么据菩萨来讲是功德无量。虽然功德无量啊，菩萨不把这个无量功德放在心里，这就是舍。这个四种德要想这样来对众生啊，难就难在无量。无量就是不是说今天做明天休息一下，或者今生做了来生再休息一下，不是这么说的。时时每一生都是慈悲喜舍，这个慈悲喜舍的呀，可以说是无量的。问题是无量的，他这个德，菩萨当然不把这个德放在心里面，这是不把这个德放在心里面呢，这个德自然会有的。这个德自然有什么呢？就事法来讲，他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福报。福报就是由这个这些功德来的。就修出世法的修道来讲，有这个德就能够帮助啊学佛能够顺利的能够成就。那么这个无量德这个智而不倦，智就是智愿，既然有四无量心，有这样的功德，那就是要立下这个志愿。立下志愿的是要有马上就要实行了，就要慈悲喜舍这样实行啊。立下志愿之后，就要照这个慈悲喜舍无量这样来修行，一方面自修，一方面教化众生，就是自度而又度化众生。这样的话，注意就是无量，就是无量，无量就是没有疲倦的时候，自然一发下这个志愿，按照志愿来自己 修建教化众生呢，自然就没有疲倦。这个各位要修菩萨道啊，你慢慢体验，就体验出来了。别人呢，看你这样的这样修啊，好像很辛苦，但是你自己在这样修行的时候啊，没有疲倦，自然的就没有疲倦。所以后面这一句啊，就是说啊，必须实行就感觉到不会疲倦的。如果没有立志愿，或者立了志愿而不去实行的话，那就会疲倦了。这个不疲倦就是从实行中来的。下面讲，以智慧见破烦恼贼，这个注意什么呢？烦恼贼啊，以烦恼比喻这个贼寇，释迦一般贼寇的这个人有形状的，这个烦恼啊，你问烦恼在哪里啊？无论任何人都有烦恼，但是你把烦恼抓起来抓不到，为什么？无形的破有形状的那个贼寇容易，要抓到无形状的这个烦恼不容易的。要抓这个无形状的这个烦恼啊，那就要有这特殊的见。特殊的见什么呢？不像普通的见，普通的见是用钢铁铸成的，这个见是用智慧。智慧什么呢？智慧没有形状啊，有形状的那个剑呢，它的这个功能有限的。智慧这个剑无形的，无形的才是它的功用啊，无限量。所以智慧这个剑可以斩，可以破除烦恼，众生的烦恼啊，无穷无尽的。要破这个无穷无尽的烦恼，用世间普通的那个剑，无能为力。那个剑，普通的那个剑，到战场上去，跟敌人作战，那个剑只能够打败几个敌人而已。 这个智慧界呢，它既然无形的，以无形的呀，可以破除无形的烦恼。无限烦恼无尽的，无穷无尽的智慧也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必须要以这个智慧间破烦恼贼。复因界如复活众生原始解脱，前面讲用这个智慧剑破烦恼贼呀，接着就说烦恼贼破了以后，咱们就要出阴界如了，自己处阴界如来复活祸福众生的原始解脱，祸福何时啊？这个祸在肩上，福是背在背上，就像一个人世间的父母把他生下来没有好久的婴儿背在背上，那么菩萨呢，就像父母一样的把众生呢背在背上，或者是这个合在这个肩上，这干什么呢？人家的父母这样的这个祸福，他的阴啊阴害，这样使他能够顺利的成长。这个菩萨这样呵护众生，因为众生在世间苦恼太多，苦恼多的话他就不能解脱，因就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菩萨背在背上叫他不要这个受这个无始劫以来这些迷惑颠倒，让他明了这个如何离出这个世间而能够得到解脱。祸福众生实际解脱，这个既然把众生复活起来，就是要使众生解脱。众生解脱怎么能够解脱呢？众生有什么原因使他在这个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不得解脱，找出原因来。这个原因就是 这个被无蕴摄入三界，三界详细讲有十八界，简单讲三界，就被这些个阴界路啊缠缚了，生死不能自主。现在这个五蕴就是五种法，这五种法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法。五蕴的蕴字又叫无因，因就是黑暗的，把众生的本心掩盖起来了，使本心的光明发不出来。无蕴的蕴字另外一个讲法就是积聚的意思，积就是累积起来的，聚是有众多的法把它聚集起来，就是积聚。有这个色受想行识五种法积聚而成为众生。众生呢，有身体，有心理。众生的身体、心理，就是由这个色、受、想、行、识集聚而成。色这一缘，我们众生的身体就是色缘，众生这个身体啊，有这个有地水火风四大种，那个聚集起来成为这个身体。但是众生的身体同时就有心理，心理就是受想行识。受是对于外在的境界有感受，我们众生对外面的这个人事上面、社会方面、自然界的各种境界，我们接触了这个境界都有感受，这个受啊，这个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的受。想呢，在外面这些境界啊，有感想、有想象。那么看见外面的人事地物种种的境界，心里就想象了，想象就是那些境界众生一接触的时候他就 收入到自己心里面去，然后再由心里发出那个，从外面收进来那些影像，这就想啊，行是什么呢？先是有行为，有造作的，这个一举一动，言语种种都是行。最后是什么呢？是了别的意思。对于这个外面的境界都在了别，了是明了，别是分别，这个识。前面是啊，受想行，就唯识修来讲，心所，心所它是属于心网的，识是心网，它是八识心网，它是一个识的总体。那么这样说起来，众人的身体是四大假合，众人的心理是受想心识，也是集合在一起。在于这个心理和身体合在一起，就是五蕴合合，变成众生的这个包括身体心理，而成为一个生命。众生的生命就是这个五蕴合合而来的。无论这个设法也好，后面这个心网心锁说也好，经不起分析，一分析啊，都是假的，就是那个假把聚集起来，才有这样。就拿设法来讲，设法总归是设法，但是这个设法就拿地水火风来说吧，地是有极微之微，最微细的那个那种微尘那么微细啊，然后逐渐变成这个有聚集的，那这个蛇。这个蛇既然是地水火风四种这个维系的这种这些因素啊，把它聚合起来，这个地水火风每一个这个四大分析到最后就没有了。色法是如此，受想心识分析到最后也都是假法合起来的。这样看起来，我们众生这个生命啊，你说这个生命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假东西，完全是假东西。但是这个假东西啊，它有一种作用，什么作用呢？被众生的这个真实的心蒙蔽起来了。 众生就把这个假东西当作我，当作真实的法，所以众生有我法二执。我法二执啊，不能放弃的话，那个真如本心用不出来，也显示不出来。所以学佛第一得要明了我法二执的假法，不能执着，必须放弃。放弃啊我法二执，然后啊再把真如本心呢、能够开发出来。故因界如，因就是无因，也就是无缘，这是假法。界呢，就是注解，这里就是三界，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呀、它这个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界这个都能把众生这个把它困扰在这个三界之内。比如说是欲界的那个天上的人，欲界以下的人世间其他的动物，都被这个欲啊，被这欲望啊迷惑颠倒啊，出不去啊。所以欲界的，从欲界天到欲界天以下这些众生，都有欲。有欲就是困在这个欲界之内，要想出三界出不去。色界呢，色界它有禅定的功夫，禅定功夫啊，不要执着禅定功夫，那就出不去了。所以这个色界啊，包括那些外道禅，他就把那些禅的功夫啊，执着不肯放弃。菩萨修佛的禅的呢，除了这个那个叫做五不还天的嘛，那个他在那修道，其余的呢执着禅定也不行。再叫无色界，无色界的那个定的功夫，见到这个最高的那个非想非非想，他不执着就好，一执着的话也出不了三界。所以在这里啊， 将这个剑呀、啊，要出去，人间如，如是什么呢？如是这个，六根六尘，这个就是如，或者叫这个六欲，有这个六欲啊，这个讲这六根的话，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尘呢就是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六尘。那么这个六根六尘呢，这个六根是内六如，六尘是外在的六如，所以叫做六欲六如啊。有这个六如，好了，这个三界也出不去了。那必须这样讲，要出人间如啊，出是谁出啊？菩萨，菩萨必须自己出了人间如，才能够教众生出人间如。如果说一个修道的人，他说他要教化众生呢，出人间如啊，假使他自己被这个人间如，这个出不去，自己都出不去啊，他怎么叫众生出去啊？所以这个出是菩萨自己先出去，自己先出去，然后才能叫众生出去啊。这个说经文里面说的简单的，分析起来，你看五蕴，也就是五蕴，就那么分析起来，那么多的法，那还是假法呢？假法那么多，你要认识假法，谈何容易啊！所以众人对于自己那些假法都不能认清楚，出不去，你怎么能够教众生啊？三界六入都是如此，都是假法。凡是假法合合起来，看起来好像这是真实的呀，其实完全是假东西。就是因为众生不了解这是假的，以假当真，所以他在三界出不去，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出不去啊。道理一明了之后，他就根据佛经要讲，要必须根据佛经所讲的，要自己出去，把这个假法完全放下去，放下这个假法，才能提得起来是真法。 以大清净摧伏母冤，母有好多种，前面叫烦恼，烦恼母，现在这一个母呢，俗世注解说是天母，天上这个母，天母很厉害的，啊，有这个，这个天边天将，啊，普通修道的人呢，那个天母还不至于来干扰。修道有了功夫的时候，那就着魔了，天母就来了。天母来的时候，他的这个魔众非常强大。那个菩萨要想摧伏魔怨，天魔在这军队来，要想摧伏他，摧伏就把他打败。你怎么能够把他打败呢？就上面所讲的，以大精进。为什么大精进能够摧毁这个魔君呢？精进呢，专心一致的在那里来摧毁魔君。假使不是专心一致的在摧毁呀，今天跟魔君呢对抗一下，再休息一天，休息之后啊，再来跟他对抗，对抗一天自己感觉疲倦了，又休息，这个。永久也不能够摧伏魔君，必须一直的在那里，不能够懈怠。你这样的话，魔君再强盛，你一直在那里跟他摧毁呀，最后一定把它摧毁。这就是这个精进呐，精进还不是普通的大精进呐。凡有五念。实相智慧，这个无念实相智慧呀、啊，实相智慧跟这个有念的智慧不相同。有念的智慧啊，凡夫众生，这讲修道的众生呢，还是凡夫没有正果的，他当然也有智慧， 这就会有念呢、啊。这个有念是这个在他心里觉得啊，我有智慧了。这样的这个有念智慧啊，他就感觉到有种傲气了，直接感觉到值得骄傲了。这个不管用，必须求无念的智慧。实际上这个求这个无念实相智慧，无念呢有念，先有念，有念就是有相的，自己起了什么念头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自己起了一念，这个念呢在心里就有这个念的这个相。无念这一句经文讲无念实相，无念实相智慧呀、啊。实相是无相的呀，实相就是这个它的本体就是真实本性，实相智慧呢就是由真实本性起的这个智慧，所以这是无念实相智慧啊，这无相的这个智慧啊，智慧才是这个智慧才管用的。这有念呢也得它就是供过我们，再呢它有障碍，必须无念实相智慧啊，这个才是无相，无相就没有障碍，菩萨就要求这个无念实相智慧。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